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亲爱的朋友们，凯传在节目当中问候您平安。一位基督徒老先生因为心肌梗塞而死，他向上帝大发牢骚说：
上帝呀、啊、你叫我回来，我一点儿也不埋怨你，但是为什么在召我回来之前不先通知我一声，好叫我做好心理的准备，对子女们也有个交代。你这是完全让我措手不及呀。
上帝温柔地回答说：我曾写了三封信给你呀，提醒你预备好。老人惊讶地说：
没有啊，我怎么没有收到呢？
上帝说：第一封信是我让你腰酸背痛，第二封信则是让你的头发开始斑白，第三封信是让你的牙齿逐渐脱落，这些都是提醒你，你快要回天家的信号啊。你怎么说，没有收到呢？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开始收到这些信号了。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价值。当我们回顾过往的岁月，有没有值得带到永恒的东西呢？如果觉得还有不足，现在就是你我用心经营的最佳时机。其实我们有多大年纪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你我如何来经营它。诗篇九十篇，诗人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凯传在节目当中非常的欢迎雪伦师母和宋恩牧师，作为牧者特别是宣教士的夫妇两个人呢，能够去到不同的国家啊，来为不同的在海外的中国同胞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雪伦师母和宋恩牧师都分享了当他们的侍奉生活当中遇到了困境挑战啊，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跟普通人一样，他们也要面临着内心的受伤，他们也会面临着到底他们是不是还有力量去走前面的路，他们怎么样的能够去选择饶恕，选择爱，选择祝福，在神的里面来重建他们自己的内心，以至于他们重整旗鼓啊，再去走向新的宣教工厂，重新走向新的宣教之路。宋恩牧师特别的跟我们聊到当时他所做的一个选择，在他们的面前神为他们摆着的这一条活路啊，是需要他们学习饶恕， 赦免、感恩，更要学习啊，怎么样为那些给他们带去伤痛的人呢，带去祝福。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过程啊。
虽然我说过，要我重新再回去讲这样的见证，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但是呢，他的确也提醒我神的恩典，激励我前面继续怎样的服事，所以我愿意做这个见证，是因为真的这是一个数算神恩典的机会，跟自己再一次被这个神的恩典激励去面对前面当跑的路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跟薛仁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去讲出这样的一个不是很愉快有点不堪的过去，但是也是从此之间我们再次的去被神恩典所感动，那也盼望我们这样的一点的小小的一些的经历分享能够安慰一些，造就一些可能跟我们有类似一点共鸣的弟兄姐妹，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失去了信心，仍然能够对神有信心，对教会有信心。教会不是完美的，就像我们个人原本的每个原生家庭也不完美，我们跟连我们的血脉相连的父母亲兄弟姐妹难免都会有摩擦，有处不来的时候，但何况原本没有跟我们有任何血缘关系，是因为耶稣的血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绑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是要去学习怎么样的去互动，怎么样的饶恕和好，彼此祝福，彼此成全跟造就。我觉得这个才是上帝所希望看见这一幅教会的图画，还不完美，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去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成全，彼此祝福，彼此造就。我觉得这一幅的图案比我们想象脑袋中那个完美的那个教会更加的美丽。
那想请师母您再补充一下好吗？
关于饶恕的功课，进入安静开始修补自己跟修补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没有饶恕，我们没有办法往下走，会被原来的苦毒绊住。那发现了怎么办呢？只能求神的能力来帮助。我记得我在那一段期间上但以理书，就看见里面有讲说他们被丢进了火窑却没有受伤，有神的保守，并且呢在第三章二十七节里面说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我就抓住了这个经文跟神求，我说主啊，太多人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火窑的考验，出来都烧焦了，对吧？你有能力保守我们没有火燎的气味，也必能够保守我们没有苦毒的气味。这是我的祷告，就透过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如果带着苦毒，我们没有办法往下走。秘诀是什么？就是你不但要饶恕还要祝福，对不对啊？这就很难，但是你想到就要做啊。最后就是说主啊，他们得到这一切的祝福，然后我得到心里的平安跟自由，我觉得这是个公平，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可以，所以我可以祝福他们，一切好的都往他们身上祝福。这个是我内室里面，当你苦读起来，你就开始操练去掉苦读，求神给你力量。我到什么时候我发现神真的完完全全的回应了这个祷告呢？是在我们离开了加拿大来到了美国牧会好几年，好，第四年我们有一次有一个特会，美加一起办的特会嘛，美国加拿大要联合办，然后那年是在加拿大办，还在卡加利办，我们就买了机票参加特会嘛。到了当地，我们就听说了一对我们认识的牧者夫妇遇到了教会的伤害，然后他们离职，正在那段转换的期间，我们就约了在一家咖啡厅，想要给他们一点鼓励，跟他们谈一谈，因为我们经过嘛，知道那有多不容易，对吧？然后谈着谈着，哎，我先生突然抬起头，打了一个招呼，我说谁啊？哎，就是那个老师母哎，走了进来，你知道吗？哎，你要知道，我们已经搬离那个国家了，我们离开加拿大，他们也离开了加拿大，他们也去了别的国家。在同一段时间同时回到那个城市，又同在一个咖啡厅碰到，那几率是多少啊？对不对啊？我们那时候就在分享说啊，我们要饶恕，要恢复，我们才有力量往下走。
哦，你们碰上的就是你们曾经在牧会的时候和这一对牧者夫妇他们之间有一些挑战，然后彼此双方都感到给对方带去一些伤害的这一对牧者。 但是很奇妙，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们其实正在用你们自己的这种实力来帮助别的宣教士，让他们能够恢复信心啊。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马上脸色就变了，那我们说的不就是白说吗？就好妙，就是神怎么用这种方法，就跟风吹过一样没事。我事后想想，哎，怎么会这么平静哈？前后对照，我就发现神完完全全的回应了我的祈祷，就是我真的是没有火燎的味道，也没有苦毒的气味残留在我身上。可神用这么妙的一个方法，真的奇妙的恢复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我跟神关系的恢复。主啊，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问题。那时候神也没有立刻回答我，一点一点的回答，但他的重点就是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吗？那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绝对不是知道答案嘛，是我不知道答案，对不对？我仔细一想，对，是我没有信任神，就神的带领超过我的理解。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这件事情神的安排其实是有必要的，就是他让我学到撒母耳先知在小时候是被安排在以利先知的家里。其实以利不算是一个太合格的属灵领袖吧，把家里也带得不行啊，对不对？两个儿子也不搞啊，然后弄得，对不对？最后自己受了咒诅啊，弄得很惨。可是这些都落在小孩子撒母耳的眼中，所以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就看见了以利家的下场，所以他学会了敬畏神。那是一个多深的属灵预防针啊，那是一个多强的疫苗啊。一直到他到后面变成一个神可以托付的人，因为他有了这个敬畏神的根基，以至于他到退休之前他可以说我问心无愧，对你们我真的是在神眼前我可以说问心无愧，这多不容易啊。你说小孩子愿不愿意去打疫苗？肯定不愿意，哭着踢着这个喊着叫着被拉去打。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学会要信任神，我说我这么个小师母必须要打这种疫苗呢？神带领，我那时候不明白，我只能说啊，我信任。如果您觉得这个是必要的，也是为我的好处，那我就相信你的带领。起码我还有恩典，神还告诉我为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你必须打的属灵疫苗，就接受吧。但我觉得最奇妙的是神透过这个过程，从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得到的祝福跟恩典几点。第一个就是我再也不害怕求生存的问题了，以前没有收入就吓得要死，但是经过这个事情，就是最糟的你害怕的都发生了也没咋的，以后你就不会去害怕面对这些事情然后想要退步，不会的，因为经历过嘛，腰杆子挺直的就承担下来了。然后第二个，那个安静修复是很宝贵的，帮我们重新去确立我们侍奉的这个动机。以前好像这个那个的原因其实都不是很稳当的动机，但这个当你全部被打翻再重建的时候，那个根基你侍奉的难处也不会阻挡，承受力也大大的增加。然后再来就是圣经的内容活化在我眼前，以前看到耶稣被背叛，耶稣受苦，耶稣被冤屈控告，第一个我看不懂，第二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哇，现在就很奇妙。然后到最后当然是经历了饶恕的功课，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伤害当中学会我们怎么去面对伤害，侍奉不可能不受伤，在人际关系不可能没有挑战，但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工具，也经历了伤害跟和好饶恕的这个选择之后，我相信会对我们的未来侍奉会很有帮助。神给我们的祝福在苦难当中是无法测量的，他也保守了我们，摇火中可以没有伤害的，还可以走动，谁呢？只有神才能够给你这样的。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经历了这些，我们还可以有信心，并且愿意继续侍奉。
神见。
有朋友对凯传说，他真的很怕在黑夜里的风声，大树发出的枝条摇撼声，总是让人联想到那些灾难电影当中的龙卷风。 每次啊，他都把头深埋进被窝，堵上耳朵才可以睡上一会儿。在梦中也仿佛随时感觉会被风带走。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风？现今科学当然可以用大规模的气体流动来解释，但如果我们一想到风，眼睛就会不自觉地去看树叶的摇摆，仿佛树就成了风的代言人。若完全没有树的地方呢？那飞沙走石也能代表风。如果我们仰天观看，云的流走也能寻到风的身影。对一个看不到的人，什么是风呢？当然，换个感官，用自己的耳朵来听呀。北风呼啸，狂风穿梭在高楼林立的建筑物中所发出的嘶吼，这都是感受风的方式。若真有听不到也看不到的人，对他来说难道就不认识风了吗？当然不会，他还可以用皮肤来感受。夏天的微风让他舒适凉爽，冬日的寒风让他瑟瑟发抖。就算什么都不会表达的婴儿，在清冷的凄风黑夜中，也会用哭声来表达对寒风的畏惧。看来风是什么这个问题，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件事儿了。我们可以用眼、用耳、用皮肤去感受风的存在，但风却真的让你看不到、摸不着。记得在圣经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如此有智慧地回答了尼哥底母的问题。当尼哥底母问耶稣什么是人的重生的时候，耶稣就用了风的比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到它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要向哪里去。人的重生也是一样，你能感受到它绝对的存在，但你却不知道它究竟存在在哪里。你可以用耳朵听来的表明风的存在，也可以用眼睛看到的来阐述什么是风，更可以将你身体皮肤感受到的说成风。但这些呢，却又都不是风。圣经形容圣灵如风，圣灵在信耶稣的人心里，旧生命被圣灵充满时，你会不自觉流淌出你的眼泪，但眼泪并不是圣灵。因着圣灵的启示，你可能会说出许多智慧的言语，但智慧的言语并不是圣灵。因着圣灵的感动，你可能会有热情去做许多的事情，但那份火热的热情也不是圣灵。就像风的表达在树上，在云中，在翻腾的海里，在人眼中、耳中，但那只是感受到的风的一部分，而不是真正的风的全部。今日人对真理的理解也是如此，许多真理只能感悟到，甚至是部分的了解，但都不能完全，也绝不会完全。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而不是创造主上帝。在争论对真理的理解是你对还是我错的时候，就如争论风是在树上还是在海里一样。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说的一样，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风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神在哪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知道的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那一刻，他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了。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在圣经中有一位犹太人的官，名叫尼哥底母，他精通以色列人的律法，而且他也是个按律法生活的法利赛人。他听说了耶稣这个名字，并且也听到耶稣在人们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承认耶稣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而来的，断不能行。他真的很想问明白天国的道路，也很想得到永恒生命的福分，但是他还是没有能够找寻到方法。他也知道当时的社会势力都在反对耶稣，于是他在夜里来求见耶稣。主耶稣就巧妙地用了风的比喻来向他讲述神的国和人的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节开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首随风祷告的诗歌，就是让我们使人知道，从神而来的新生命，也许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也并不知道它如何地改变了我们旧的老我，但就如同风，它真的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心不再一样，我们的生活也不再一样。
从哪里来，风吹
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